晏子出使楚国。自从晋悼公启用了赵武，晋国又成了中原的霸主。到了他儿子晋平公的时候，就慢慢的又衰落下去了。公元前531年，楚庄王的孙子楚灵王进攻陈国和蔡国，这两个国家派使者向晋国来求救，晋平公就回绝了。这就等于说晋国不再是中原诸侯的领袖了。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呢，打算接着晋国来做霸主。他听到楚灵王进攻陈国、蔡国，晋国吓得不敢出兵去救，特意派大夫晏平仲做使者到楚国去观察一下，想看一看这个南方大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。楚国的国君听说齐国派使臣到这儿来，诚心要把齐国的使臣侮辱一番，显一显楚国的威风。楚国人知道晏平仲是个小矮个，就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5尺来高的窟窿，叫他从这个窟窿钻进去。晏平仲看了这个窟窿，听了接待人说的话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他说，这是狗洞，不是城门。要是我上狗国来，就得钻狗洞，要是我来访问的是人国呢，就应当从城门内进去。我在这等一会儿，把你们去问个明白，楚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。接待他的人立刻把晏平仲的话告诉了楚灵王。楚灵王愣了半晌，想想这个晏平仲啊，真够厉害的，只好吩咐人打开城门，把他迎接进来。那些迎接他的楚国大臣们又说了好些难听的话来讥笑齐国和晏平仲，全都给晏平仲拿话给驳回去了。楚国的大臣们再也不敢随便的张嘴了。楚灵王见了晏平仲，取笑他说，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？晏平仲说，这是什么话，临淄城里挤满了人，大伙把袖子一起举起来就能够连成一片云，大伙甩一把汗就能够下一阵雨，走路的人呢，肩膀挨着肩膀，在后走的人的脚尖能够碰到前面人的脚跟，大王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？楚灵王就说，那么为什么打发你来呢？晏平仲打着哈哈说，大王您这一问呐，我实在不好回答，撒个谎吧，又怕犯了欺君之罪，说实话吧，又怕大王生气，大王您说该怎么办呢？楚灵王说，实话实说，只说无妨，我不生气。晏平仲拱了拱手说，敝国派出使者有个规矩，访问国的君主贤德呢，就派上等人去，访问国的国君不贤德，就派下等人去，我最不好，就只配派到这儿来了。说着他又故意笑了笑，楚灵王听得哭笑不得，心想晏平仲这张嘴真像刀子似的，也只好陪着笑。到了请客人们吃饭的时候，楚灵王事先安排好了武士，拉着一个囚犯从堂下走过去。楚灵王故意问他们，那个囚犯犯了什么罪，哪儿的人？武士回答说，是个小偷，齐国人。楚灵王笑嘻嘻地跟晏平仲说，齐国人怎么这么没出息，做这路事儿？在场的楚国大臣们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，他们以为这一下子晏平仲可丢了脸了。哪知道晏平仲脸不变色，正经八百地说，大王怎么不知道啊，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，可这种柑橘一到了淮北就变成了又小又苦的枳，为什么柑橘会变成枳呢？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嘛。同样的道理，齐国人在齐国能够安居乐业，好好的干活，一到了楚国就成了偷东西的人了，也许是水土不同吧。楚灵王只好陪不是说，我原来想取笑大夫，没想到反倒给大夫取笑了，是我不好，请别见怪。楚国的大臣们都觉得自己不是晏平仲的对手，大家对他不得不尊敬起来。晏平仲使楚回来，对齐景公说，楚国虽说城墙坚固， 兵马强盛，可是君主狂妄自大，文武大臣当中没有了不起的人才，咱们没有什么怕他们的地方。主公只要整顿内政，爱护百姓，提拔有才干的人，远离小人，齐国就能够强盛起来。燕平仲把当时数一数二的兵法家田章居推荐给了齐景公。后来晋国发兵侵犯齐国的边境，夺去了几座城池，燕国也趁着机会来侵略。齐国的军队经过田章居的训练，跟以前大不相同，纪律很好，士兵们很勇敢。晋国和燕国的兵马远远的望见就给吓跑了。田章居率领的大队人马一直追下去，杀了好些敌人，收复了给敌人夺去了几座城池。晋国和燕国只得来跟齐国讲和。齐景公任用燕平仲为相国，田章居为大司马。那么大司马呢，是管军政的要员。中原的诸侯知道了以后，不由得都对齐国另眼相看，晋国的名声和势力反倒不如齐国了。